好，我们就第六节念到11节来。
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前，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耶和华亚伦就召集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好，先到这里。这次呢，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对摩西说：“好，你拿着杖，然后去对磐石说。”跟以前，你们发现神每次在医治那个水啊，苦水变甜水，或者从没有水到有水的时候，它是有不同的方式，但是有一个相同的特点，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好，那这次呢，当摩西去做这件，跟亚伦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用杖打了两下，水是流出来了，没有错，有水喝哈。好，那这个结果呢，会众是有水喝了，但是那个结果呢，是我们大家有人是不理解的，或者有人是不能服的。好，不管我们理不理解，我们服不服，我想我们要认清这个是事实哈。当神说摩西你有罪的时候，就是有罪，但是呢，我们今天是查经，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因为如果我们的理性上有过不去的地方，事实上可能也会阻碍到我们哈。那等那个宝珠，麻烦你顺便把那个下面那一节
十二节，
对，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
好，诗篇106篇那里提到说，这提到这件事情啊，这一段的时候提到说，摩西因为被会众激起他的灵，讲话就焦躁，讲话非常的暴躁，当然就是带着，我们可以看带着怒气了哈，讲话有焦躁哈，他是被挑起的。不管是被挑起的，或者是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私欲帮我们让我们这样做的哈，不管怎么样，都要负起这个责任。等于说，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是会众把他挑起的，我们要记得，在神面前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没有再让我们讲理由了哈，没有让我们说，哎呀，因为怎么样情况引起的哈。那么对于这个那么辛苦，而且呢，以色列人所尊敬的，而且耶和华神也对他有褒奖的，他是最谦和的人，他是跟神面对面认识的，到这个地步，已经要进去了。神说：“你跟亚伦就不能领他们进入我赐给他们的地区。”这个是一个处罚，是一个罪的责任，是一个得罪神的责任。好，那刚才我说过，很多人他们就会觉得说，怎么就这么一下子，而且到最后了哈，神怎么会那么不讲情呢？哈，或许有没有这种想法哈？但是刚才我提过了哈，义跟不义跟恶，义跟不义是不相交的。哈，你认神为主人，跟你认不义为主人是不一样的啊。圣灵跟情欲跟 我是给义做仆人还是给恶做仆人，这个是绝对是不相干的，不能有说一个情况地带灰色地带，没有的。好，这是让我们从这里看得很清楚，不管我们怎么想就是这样发生了，而且神就这样说了，然后也真的摩西跟他的姐姐在一开始就说已经死了，好，就已经去世了，因为这一代神讲过就是要过去，那本来神预定命定是摩西跟亚伦要带着他们进去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到底神给他们两个理由，一个是你不信，第二个不尊我为圣。我们来稍微理解一下这个不信跟不尊神为圣到底在哪里。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发言哈，你们如果有想到可以表达一下好吗？
我读那个这一章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问句有点不理解，我想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要从磐石中流出来吗？其实神已经给他讲了，但是他好像没有，这是神赐的水，他没有说神怎么说哈，我们让我这么做就有水流出来。
是的是的，保住我了解你的意思，等于说他替神生气了，对不对？一方面呢，好像就是你们冲着我来，好好，那我好像你们这样的人哈，我们这句话可以用各种解释方式了哈，像你们这种人，我还要给你们预备水吗？或者反过来说，好啊，你觉得我可以给你们水吗？好，类似这样，你可以用各种想法来想这句话的意思，好，但是我想保住讲到了重点，就是这个我已经代替了神的位置，是你的意思对不对？是这样吗？
对，
是的，是的。好，还有吗？记得哦，这次神没有生气哦，这一次动怒的不是神，这动怒的是摩西。不信跟不尊神为圣，我们可以把它了解一下，好，作为我们的借镜。我们从一路来在学习这个立位记到这个民数记，我们都看到神非常注重给他们的规矩，然后有一句话，归神为圣，归耶和华为圣。他在强调的是你的神是圣洁的神，所以你要是圣洁的。这种对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和认识呢，你绝对没有办法在其他的宗教上找得到。其他宗教上可以强调那个神明的灵验，那个神明有什么样的慈心哈，那个神明像那个关公也被拜了哈，关羽也被拜，然后他呢是怎么样的英勇，这些都有哈，他们把他铸造成神。可是你在这些神明他们拜的偶像里面，你找不到一个说这个神是圣洁的神，所以你们拜他的时候哈，你们买东西给他祭拜的时候，不要老是想买的你要吃什么才买哈，你知道台湾人拜偶像很好笑的哈，他每次去买东西要拜那个不管是祭他们的祖先或者是拜这个这些偶像哈，都是买他们喜欢吃的啊，这是我孙子喜欢吃的，这是我儿子喜欢吃的，你买一买是他们自己吃嘛，对不对？好，那如果对于圣洁的神就不一样咯啊，不是按我们的意思，是按他的意思。所以那个撒母耳说怎么样，听命胜于献祭。啊，你看一个活着的神，他是有格的神，有位格的神，而且呢他是有特质，圣洁、全能、信实、公义各种特质的，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神。那在这里神说你不尊神为圣，这个就是从以色列出埃及以来神一直在教他们的。以前你们在埃及跟他们拜那些日夜星辰啊、动物啊、青蛙做神，现在是真正唯一的真神。那我要你知道为什么这些规矩要守得清清楚楚、真真确确的，因为你们的神是那一位圣洁的神。 还有吗？有没有谁要表达？我讲这一段让你们可以思考啊，不然的话你们可能一下子要想。
我就想说，是不是那个，摩西他不是不信神，他是信神的，但是就是呢，那个时候有时候因为人发脾气，因为我常发脾气就能够特能够理解，不是不信神，他也不是不尊神，就是那一下他就是没有，是不是他算是就算是忘了轻，也不能说他是轻视了神的话了，对不对？
如果你的想法你的讲法这样的话，那请问神说的话也是不是真的这样吗？我的意思是说，神说你们不信我，不尊我为圣，那么神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感性的说法呢？如果说神的说话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一段摩西的这种他生气的嘛，一个人生气的时候打孩子有没有棍子拿起来本来要打两下，然后一面骂一面打，就打到都皮破血流了，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哦，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因为生气就好像这种失控了，是这个意思吗？
是是，但是你那时候怎么说呢，那摩西才这一次而已，然后就是受到了这么严重的惩罚，有时候我就觉得是有一点，如果要是常犯还真的是应该对的，这样子应该就是得到那样子的惩罚，但是他就这一次，而且一直的在为神那样子的谦卑，然后就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冤枉啊。那在从这里呢，我也有学到，就是还是不服，没有顺服神，没有顺服神。然后，对了，那也是在信神的那个上面有打折扣了，因为神要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然后就为了眼前没有吃蒜头啊，没有韭菜吃，然后就开始抱怨了。
现在不是谈他们，是谈摩西。我们在谈摩西。你讲完没关系，请你讲你的想法。
那我就是从摩西那块就是联想到就是他们出埃及这一段，就是你要说摩西他是怎么说，他是完全的信的。那我这点理解对吧？
神在这里就说他不信呢、啊。在这一点上神就说你不信我，没有尊我为圣。
对啊，那因为这是神说了说他不信了，那你就没有办法，
神说了算吗？还是摩西
没有办法反驳。
那你质疑神的，
我们现在的重点放在摩西哈，对神的话我没有办法代表神来回答你，你可以去寻求，因为我们已经直接可以到他的圣座前，可以跟他坦然的跟他去讨论这个事情哈。那神的话这样讲，我就是这样子看，我没有带其他的我没有其他的，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来讨论神这些话到底是情绪的话呢，还是不要请你的话，这个我就哈，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就是相信神的话。对神的话我是没有那种资格，也没有那种能力去分析去思考去理解，然后帮他打圆场啊。那现在我们来看摩西的问题的时候，是的，如果你要帮摩西打圆场是可以的，是可行，像你讲说就这么一次，反正现在我们讨论的是摩西的不信跟不尊神为圣到底是在哪里。刚才宝珠讲了，他没有，他已经把自己的位置抬到神的位置上去了，那一点我非常认同。还有没有其他的？你如果要再继续表达也没关系，你继续的思考，没有可以哈，我们把它弄得清楚一点。
神在那个在前面讲的是说，你把会众叫出来，叫在那个叫在前面嘛，大家聚在一起，让他吩咐水，吩咐磐石。神特别强调是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但是摩西却举手用杖击打磐石，而且打了两次。 我觉得这个在这个上边哈，就是我刚才红卫在分享哈，师母在讲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因为最近我也听到一些姊妹他们的情况当中的，就是从人自己的角度来想哈，我有多么的有理由可以抱怨，或者我有多大的理由受了很多苦可以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我觉得如果站在人的这个角度上，其实你今天以色列人说的抱怨都是合情合理的，没水喝抱怨嘛，对吧？那个击打磐石，那个我一生都在服侍你，我击打了一次我也抱怨嘛。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神，既然把这个放在这里哈，那就让我们其实产生是一个敬畏的心，而不是说知道神这位圣洁的神他的尊荣他的可敬。其实对摩西这么一个亲近他的人，神也没有因为说哎呀我知道你没有听我的话，你跟了我一辈子了哈，这么尽心，你没有听我的话，算了算了算了，你还是咱们就不记过了，没有那样做。这就是圣洁的神，这就是他可靠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让我挺有安全感。对，这是我就是那也帮助我，就是他怎么说我就老老实实的，我就把他尊他嘛，就是以尊他的话为圣，就不把他的话把他拉下来，也不等闲视之，因为他是圣啊，他是神啊，他说的那不就应该就是我不管有没有我的理由，但是因为他说出来他的权柄在那里，他的尊荣在那里，那就是我要怎么就是承接。师母原来他讲过一例子，就是当皇帝下诏的时候那人就是跪在地上哈，一个字都不能打回扣的，还要把这个圣旨捧回家去裱起来，对吧？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对他的一个圣的一个态度。其实这个功课挺帮助我们的。我们不是在想到摩西他的难处，以色列的难处，而是我们能更看到神的圣洁。神没有打折扣啊，连摩西都不打折扣，我们天天抱怨。我还觉得神挺怜悯我们的，没有把我们击打致死啊，多怜悯呢、啊！对不起啊，师母。
没关系，你们讲，非常这样比较把它讲的大家可以清晰一点哈。得救的这个教义里面哈，这个信仰的这个教义里面，这个定律里面，我们都知道一个哈，我们绝对没有办法靠立什么功劳，对不对？这是我们很清晰的，我们绝对不是靠立功之法，是靠信主之法。那么今天主付了这个代价，我们做不到的，就是你说没有人做得到，如果有人做得到，那个人就出来当救主了、问题是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只有因信称义，靠这个信主之法。好，那么既然我们有了这个方法，我们已经信主了，那么请问你认为神的标准可以让我们两边跑吗？
不可以。
等于说我的意思是说，神用他儿子生命的代价把我们从最终带出来。好，那么神对摩西讲的这个意思说，他就是已经是就是不信了嘛，不信就是跟夏娃不听神的话一样啊，是不是啊？他说用讲的，他拿去用打的。等一下我们再问说到，等一下我们再谈说到底那个仗代表什么。好，那既然是我们是靠信主之法，那我们得着了，那难道我们还要，我们已经得着了，刚才我说看自己是死的啊，那难道我们还会满足于或者是可以接受自己又回到以前的样子吗？这是我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思考。当耶稣付了那个代价，你得回了一个无价之宝救恩的时候，那我们会觉得说没关系，我就偶尔把它丢一下割一下，会这样吗？那就是刚才你们在看那个腓立比书前面讲的，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如果这个真的有那么宝贝的话，那即使像摩西这个里面那个私欲出来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 我是不应该这样的。摩西没有二话，摩西继续做完他该做的事情。其实摩西在这里也是抱怨没有错，可他抱怨谁？抱怨百姓。他是被激起来抱怨百姓。好，你们先讲好，你们先表达，再继续表达好吗？
哎，这个很奇怪哈，其实摩西并没有为自己辩解。
没有。
因为他认识神，他知道他当得的，所以他受的其实这个处罚对他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因为他不能进迦南，他后来还跟神求说让我进去看看吧，神说别说了。那他但是也没有抱怨神，说你看我这么辛苦，我他没有抱怨，你对我不公平，他都没有抱怨。我觉得他这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的态度。
或许我可以说他不是悖逆，好，以前百姓的行为是悖逆，但是他是不信。很简单，什么叫不信？没有那么复杂，神说用说的，他用打的，而且还打两次，这个就是不信呢、啊、不信神的话说的就可以了。对于这个不信这两个这个字眼，我没有觉得那么复杂，他就是没有相信神的话嘛，不然他怎么换方法呢？摩西的所有的信心的表达，还有神说他是谦和最谦和的人啊，然后他的这个这个信心的这个模范呢，其实是真正的就是符合我们现在新约讲的因信称义，就是说他对于神是信靠还有顺服，一向都是这样子，本来都是这样子的。那个信的意思是说呢，你会发现那个你信神哈、啊，你会越来跟他说笑话笑话笑话，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他那个谦和也不是他本来有的，我们都想他以前过去，对不对？他的谦和是跟主在一起，越在一起越有他的荣光，他就怎么样变成他的好像跟神一样的啊，这样的一个温柔，这样的谦卑了。好，然后呢，他对于那个不管这些百姓对他怎么样，他尊主为圣，意思是说你老大，你做主。好，我不管怎么吃亏，我不管怎么委屈，我不管怎么样被逆呢，反正这个事情都是你来做主。神是我们要顺服的神，我们应该要顺服的神，配得我们顺服的神，这是我们的信心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相信，然后就是顺服。这是摩西一向的信心的表达。而且他的那个改变，从他刚开始到后来这个改变，好，你看他在那个山上拿了滑板下来，有一次也气到把滑板丢掉。我们看到摩西是一个会生气的人啊，就把他打碎了。好，但是那一次的做法呢，神是公义的神啊，我们要记得哈，我们要相信神是绝对公义、绝对慈爱的神。我们或许看不到、不理解的，神有他的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的判断，所以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就是让我来深渊，只有他才是深渊的主。所以呢，他在这样的几次，他有过生气，第一次血气杀人，再然后就是摔了滑板，有没有？然后这个经过这些呢，他到了一个地步，已经跟神很靠近了，信靠顺服，信靠顺服，到最后不管神命定他怎么样，即使说很遗憾的就差那么一点点，但是神跟他的关系是非常美的，神亲自为他安葬，这不是很美吗？陪他到最后。还有没有人要表达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摩西的这个不信跟不尊神为圣？
关于这一点哈，也是摩西说的，摩西做的，摩西说的话，摩西打了石头，这里并没有说亚伦做了什么。我不理解，我不懂神为什么也惩罚亚伦。
他们两个一起去领受的。好，这里我要提到一点哈， 在这里为什么神对摩西有这么强烈的一个示范，可以讲是示范哈，对于这个罪的这个神有没有尊神为圣的示范啊。他们两个都是，一个是祭司，大祭司，一个是领袖，整个的领袖。所以这两位是在人家眼前是一个模范的，是一个就像上承诺我们是军中的祭司，那军中就是有军中的祭司的这个该穿的衣服，该怎么样来侍奉，都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模范在那里。所以我个人认为，所以我才常说哈，就新月也谈到啊，我们这些常在讲神的话的人哈，我们多做师父的人以后就要多受审判。其实这次神对百姓没有任何的表达，他是对于这个做领导的这两个人。如果你提这个问题了哈，那我也可以跟你讲说，但是我不是给你答案啦，我可以讲说他们两个是一起的。
嗯，
拿着杖也是神叫他们拿的。那个杖代表什么？为什么要拿杖去？以前那个皇后有一个拐杖哈，叫做什么龙头拐，有没有？你们知道吗？
是，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以前的中国的皇后啊，帝王那个皇后拿一个龙头拐？如果这个父王，比如说儿子在当那个了，当皇帝了，父王死了，可是这个母后还在的话，他一个龙头拐代表什么？那个龙头拐代表谁？代表皇帝，就是权柄没有错，是权柄没有错，可是代表皇帝。好，我再讲一次哈，你们不熟吗？这个事情，比如说父王母后哈，父王死了，儿子起来登基做新的王，那么这个母后照理讲应该要在他的儿子的下面，因为皇帝最大嘛。但是他这个龙头拐一拿起来的时候，就代表以前死去的那个父王。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类似这样的哈，类似这样。这个杖是代表神的权柄，因为他说话不用杖嘛，对不对？等于说摩西，你是帮我做事情的，那我叫你这样做，杖拿去。因为以前那一次告诉我们说神就在他们当中哈，有一次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有没有那个水本来是那个马拉是吧，本来是苦的，对不对？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耶和华在那里。还有一次是在打磐石那一次，告诉我们说神叫他怎么做，然后神就在那里。所以做这种事情的权柄是在神那里。那这次神没有当场去，等于说没有让我们知道说，哦，神降临在我们当中了。好，其他都有记到说神就在他们当中。那这次呢，好，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我必在，神也是这样讲哦哈，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你要击打磐石，我必站在那里，我会在站在你们的面前。所以现在神本来是没有跟他去，跟前面几次不一样，是叫他拿着那个杖代表神去，结果他所做的方法，所表达的态度，神没有生气，完全跟他所拿的这个杖的这个权柄完全是背道而行的，而且还用这个权柄去打石头。有人这样认为了哈，有人认为说第一下打水可能还没有出来，或许在那个时候呢，亚伦就说或许要跟摩西说，摩西啊，不是用打的，对不对？刚才那个 Lucy 问说为什么亚伦也没有做，为什么他也同样担这个罪哈。那他们两个是一起的哈，那摩西是那个，因为摩西的领导他的领导位置跟亚伦不一样，亚伦是做属灵的事情，他是做这个管理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问那个问题的话，我也可以跟你解释，但这个不是圣经讲的哈，我自己想说其实亚伦也可以帮助他，也可以提醒他，对不对？
嗯，
但是呢可能你我们要了解哈，这种效应性哈，一个人讲起一件事情抱怨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如果再加进去的话，这会发酵的，你知道吗？他会发，整个会发酵起来的。那如果有一个人做这个事情，我们提醒他一下说，诶，不要这样，我们就不要再讲了，我们就不要再这样想了。你知道那是一个彼此服侍的一个肢体的一个很大的功能，你知道吗？所以在这里摩西对这样子的一个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处罚的时候，事实上是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对神的一个更大的，刚才那个周圣也讲，我们对他更认识，他就是那位圣洁的神，他怎么说就是怎么样做，公义的神，圣洁的神，不能打折扣的，然后让我们更敬畏他。但是个敬畏当中我们体验到他的爱，有什么时候他们受的苦神没有帮我们解决的呢？但是受苦是必要的，这个苦是我们必经的过程。还有吗？还有没有谁要表达？
我想不信他可能是不是就是那个他以前是敲了就有水了，现在就照着原来的神说他吩咐他没有，我这个没有，不过我在
有可能
想重点，现在想的那个重点就是说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哎，我在思考的一个是对神的话是不是真的遵行到100%哈。因为你看那个扫罗他那时候这个是神叫他去杀这个亚玛利人，他其实也去了，然后他也说他其实有遵从，就是有一些细节，哎呀他就留了一点，然后撒母耳这样子 question 他的时候呢，他也说我遵从了这样。
嗯哼嗯哼嗯哼。
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个，那个像那个谁啊，乌萨啊，这个扶那个就是马扶前蹄这样子，其实他们也是好意，可是神的律法就是说那个只有立位人可以抬，就是只有那个特别的人可以抬的那个，就是说我在那种刚刚您说这个在神的话打折扣，我在想这个可能就是不尊他为圣这样。我觉得这个也很容易犯哈，就是我们对神的那个觉得，哎，我也遵从，可是在碰到那时候我就会体贴自己一些啊，就是没有真的完完全全。可是我就在想说那个其实不完全的顺服哈，其实就是不顺服。那这个其实我现在是讲那个撒旦的谎言，其实有很多都会掺杂一些真理的在里面，对，他那个可是他就是在那些一些当中就去改变，听了似是而非，人家就信了这样子。那我们这个遵从的呢，其实有时候哎，就是不是像扫罗那样说，哎，我也遵从了，只是没有完全遵从，可是在神的眼里，是不是就不尊他为圣，就没有就不顺服。我在想，
是的，是的。回到刚才我一开始提到那个加拉太书还有罗马书的时候哈，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是死的，死哪一块啊？死哪一个方面呢？都是死的。为什么要死？因为我们无善可陈。如果我们来信主的时候还认为说我哪一方面是还蛮不错的话，每一个人哦，不是只有谁哦，啊。我想我真的不需要耶稣，但是我们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我无善可陈，在我里面一点都没有善，都没有义，所以我就对主耶稣就整个就俯伏，没有他我真的就是只有灭亡一途。所以到后来我说那个罗马书讲的不要容罪在你们我们心里面我们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今天摩西之所以他的服侍的非常好，不是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的好，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杀人犯，他就是一个跟我们一样一辈子如果没有神就是这样子过了， 就看我们讲所谓的说，哎呀，幸运不幸运啊，那个刚好就被看到啦，刚好就被怎么样啦，他本来以为他也是好意啊，对不对？没有想到告发他的竟然是自己的族人，那不是很冤枉吗？那我们会认为说，摩西那个时候为他的族人杀掉这个埃及人，认为他就是好人吗？不是，他是凭着血气做事。我今天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第一句话哈，因为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我可以这样说，在这个时候摩西所表达出来的是那种所谓的肉体跟私欲血气，那么血气一到神的面前一下子就不及格了。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活着，有平安，有活的盼望，有复活的盼望，有永生的盼望，是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然后我看我自己，我看我的罪是死的，但是我在基督里面，我看我自己是活的。我想这个，我对于那个看我自己，我特别最近比较特别有那种心里面的一个领受了哈。我不晓得该怎么跟你们表达的清楚。那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些以色列人一再的哀怨，一再的被处罚，一再的懊悔。像上次有没有刚刚发生的事情，马上他们就说好，那我们进去吧，那我们就走吧。结果神说你们不要去，你们去就会失败。有没有上次你们有没有记得我讲的那个14到16的那个16章那里，然后怎么样，他们就真的去打了耶。神说不要打，他说我们错了，然后他们就要去打。好，所以对神的话把他听到 60%、 70%、 90%、 甚至99%，我们都会掉入血气里面去。只有在神的话里面信靠顺服，才可以完成神对我们的一个标准。什么标准？神对我们的标准的呼召是你要成为一个完全人。这个完全绝对没有办法我们用我们原来的条件，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是一个完全人。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也就是只有一个完全人，有圣灵的印记，主才能认到我们。他跟那个奉他的名做什么做什么，他说嘛，我不认识你。刚才说我认识基督，那个认识很重要，那个认识是有他的印记，有他的内助，有他的能力。这不是随便说我背几个经节或我懂什么道理的。对不起，我有点激动哈。那我实在是很心里面很诚恳的，我在讲说不是说我自己就比你们好，没有，就是我已经认识到在我里面一点就没有良善，所以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哪能靠我自己呢？等于说他说什么我就巴不得我能够100%的就去做，这样的话我就安全了。福气的源头就是我可以遵行他的话，遵行他的律法。好，我看来我就讲不完了。本来我想说要把它讲到一个段落，让你们接着那个巴兰这个事迹哈，那我就讲不完了。那我们就完成这个第20章就好了哈。到这里有没有谁还要再讲什么吗？
是啊，我就看到这个经节哈，就是你刚才讲到认识主，然后就俯在他的面前，我就觉得那真是这样的，就是你认识到他，你越认识自己，越认识他，你这个无善可陈，还不要说无善可陈，简直就是一段烂泥，然后被神这么救赎出来，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还说哎，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不公平啊，我怎么样，没有这个，只有对神的一个俯的那种敬拜，就是这样子的。这里特别讲了一个词哈，我就觉得当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总觉得我还有点什么，或者我有什么，就是这个情欲的吧，它在你人的身上有时候它并不显得那么可憎，你知道吗？因为可能让肉体还挺舒服的，所以的话呢，有时候我们会说体贴肉体，是因为让自己感觉特别舒服。谁发脾气的时候都觉得我是理所当然的，或者是我抱怨的时候都觉得振振有词嘛。但是这里有一个字就显得特别的 特别的严肃哈，他说这两个是为敌的。他并不是说哎，我也爱神，我也有情欲，咱俩好好相处。他这里说这两个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相处的，你要不你就是情欲，你要不你就是神，他俩在一起就是敌人。那我们就需要来看待这个问题，我是要做神的敌人呢，还是体贴我自己？但体贴我自己并不显得，并不是说显得那么可憎狞哈，那么讨厌。对，我觉得这个这句话就是两个是彼此相为敌的，这个这个挺严重的。嗯，
呀，是的，那个副官，年轻的副官有没有？他带着他所有的好，我走了我的好，然后来问说我在加什么可以进入永生？耶稣说不是，全部去掉，从头来跟着我，就只有这样。啊，如果说我们到十字架前面说，哎呀，我的罪跟耶稣同定了，那就定我认为 50%， 那另外的50%是还不错的，那这样的话那 50% 就会再出来。我讲这样就比较白了，等于说如果我认为我有 70%应该死，好，那主啊我跟你同死吧，然后那30%我就留着，那么那30%就会再出来。或许这样一个形容会比较，但是这个不是事实哈，不应该是这样，应该是就是全部的，不是说我可以留多少哈。但是问题是我们那个从初始全部的死，然后才能够入那个永远的生哈。好，我要很快。好，那我现在我们就把这一章把它整个再看完好了哈。那接下来呢，好，我们看到第三点哈，我们要看完从14到29节。那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要强调的是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因为这个水的事情，所以你知道那个加迪斯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加迪斯的原意是圣的意思。来到这个圣的地方，本来就已经要进入那个迦南地了哈，然后又发生这件事情哈。好，那我们从第13节哈，所以呢，然后在这里有争闹，所以一样的，再次把这个地方呢定了一个名字，因为那个以色列人对于这个名字的意义，对他们是意义很重大的哈，所以这个水名叫做米利巴水，好，是争闹的意思。事实上，这些都是他们的历史。让他们作为借镜，让他们想起来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说，不要再犯这种错了。可是呢，如果你往后面21章的话，你又再看了，又再听了一次这个怨歌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们就开始要往前走了，对不对？好，那么呢，他们往前走之后呢，他首先呢最好的方法就是经过以东，好，他们在以东的南边。要经过以东，以东有一条路叫做王路，那条路呢是一个大道，好，那他们人很多嘛，好，那他就想要从这个地方跟以东商量说，你可以跳到这个17节哈，容你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好，原文做王道。这个王道呢就是一条很大的一条路，他们可以从那里比较顺利的经过，也是好像他们一个商业的路了哈。这个时候呢，以东是谁啊？以东是这些12支派是谁的子孙，记得吗？
雅各，
安提出来的雅各的子孙，对不对？那么以东呢就是雅各另外那个双胞胎，雅各的双胞胎的哥哥叫什么？
以扫
啊，他们就被称为以东了，他们的后代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事实上摩西是想说我们好商量嘛，对，我们都有亲戚关系嘛，哈。那没有想到他就拒绝了，好，你们不可以啊。如果你们过来的话，我要攻击你们，所以呢，走不了了啊。所以他们只好再绕，跳到第23节，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晓谕摩西、亚伦说，第24。节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必不得进入我赐给以色列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好，我们把它讲的简单一点，弟兄姐妹，神的儿女 就是要信靠他，有难处他可以解决，要顺服他，他的话不能打折扣的。他不跟我们讲清楚我们就已经很痛苦了，何况他讲得很清楚，我们还要把他这里剪一点，那里改一点嘛。我们现在最难的是我怎么听不清楚神要跟我讲什么，而不是说神你跟我讲清楚了，我要去想说这个合理嘛。好，我们往后面看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亚伦就被上去，那么他的这个衣钵哈，他的这个衣服哈，我们跳到26节，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死在那里。好，这是神的吩咐哈。所以呢，摩西就照着神的吩咐，你看摩西一向都是照着耶和华，从来几乎都没有出错，就这一次啊。但是神不会看，不会用功底过了哈，神也不会看几次，不管怎么样，错就是错，不管是第几次，或者是第一次，或者是最后一次。但是不要忘记，神是有怜悯的神，他对于这群百姓，他是百般的忍耐，然后呢，百般的怜悯，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好，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子啊，就讲定了，亚伦要死了，然后呢，他的儿子呢要替换他的职位。第29节，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为亚伦哀哭了30天，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属灵的代表。好，好，那我就把这一章到这里。好，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一起祷告，然后你们再继续讨论哈。亲爱的天父，你的知识是我们测不透的，你的心意有时候也是我们常常会误解的，但是我们要在你面前跟你谦卑的说，父啊，就求你用你的慈爱，用你的忍耐，继续的来调教你的众儿女。我们是你所爱的，我们知道你用不离不弃的爱在牵引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愿意说，让我们愿意在你的管教的这样的一个帐下，仍然可以越来越认识你，可以越来越爱你。巴不得今天晚上我们所看到的，让我们体会到你对我们有多少的忍耐，特别是我们处在这个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代价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新约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哦，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何等的蒙你的恩典，就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蒙恩的人知道怎么样感恩，知道怎么报恩，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荣耀你，怎么样顺服你，因为你是永活的神，你是圣洁的神，你是呼召我们成为完全人，然后跟你永远住在一起的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言辞上没有办法表达的，或者心里面还没有办法能够领悟的，就求圣灵继续的做，按照我们的心意，按着我们的愿意来帮助我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好，周师母请你继续。 好吗？
你们谁要接着刚才的那个？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哈，师母在讲这个过程当中真是怎么说呢，痛心疾首。听到了有没有什么启发，或者对你有什么触动你，或者你觉得你什么地方要改的？
今天就觉得对神真是敬畏的不够，因为想到摩西那么一个伟大的人物，然后就那一下，哎呀，神那个惩罚那个决心也没有遵从。那你就像我跟那一样，跟那以色列选民一样，一直在那里绕绕绕，哎呀，神就没有这样子一下子就击打哈，让我就死掉。然后我就觉得神还真的是存有很大很大对我，真是想不到的神的心意，对我还有那么长的忍耐时间，也真是求神帮助，让我呀不要再绕心了。
你刚才说到摩西这么伟大的人，你觉得摩西会怎么看自己呢？我就说我们看到他那么辛勤的服侍，一生尽忠，神也是那么说，他自己怎么看待他的生命呢？ 如果你是摩西，你怎么看待你的服事呢？你怎么看待你今天这么一个伟大的领袖？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呢？所以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觉得是很伟大，那个以色列人觉得很伟大，那率领好几百万人，要说现在伟大的一个，就像一个国王一样这样子的，那么伟大哈，神又那么夸赞他，他会怎么看待自己？谁可以分享一下？想象一下哈，圣经上没讲。
我其实觉得他一向的那个跟神的那个同行啊，跟神认识，为什么后面的那个这么的严厉哦，就是他其实是很认识神的，神，而且他知道他是仆人，他是你看那个神给他评语，他说神给他评语，他就是说在我全家尽忠的，这样子，所以他是真的是忠心的仆人。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说是从摩西的角度去看的话。哎，是不是真的是觉得他有点那个哈？因为其实是百姓那个反应，他要是有人天天给你这边叨叨叨叨的，就会惹动嘛。我觉得，可是那个应该对他来说是一个考试。我在想，我们其实现在每次碰到，应该也都是考试。
我自己最近体会哈，我为什么想到说摩西会怎么想自己，我也想到我是怎么想着自己。但是我们都是在服侍神的人哈，我们可能。有做为神做了一些事情，为神好像让人看起来是好像牺牲了很多，或者是努力了很多，人家觉得说哇，你为主做了好多啊，怎么怎么样？你们是不是这么看？牧者是这么看的哈？但是对我来讲，我不是这么看我的，你知道我怎么看我自己吗？就像今天是摩西。如果说神说哈，你击打了磐石，你就该死。我觉得也死有余辜，因为他杀人最开始就应该死了，对吗？那我就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哈，他今天能够领受这40年带领他们走的这个过程，他领受神的恩典，领受这个人的敬仰，这都是恩典，也不是他该有的，是神赋予他的，他早就该死了，他是一个被拯救出来的人。那今天对我来讲也是一样，今天不管是我们服侍主多久，或者我今天兢兢业业为我家人做了多少，我觉得我有功劳，其实都不是的。我们要时刻记得，我是一个真的是时时刻刻需要神恩典的人。我真的时时刻刻需要神的恩典。你看，你能看到别人的错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错的时候，其实你那死的份都有了，对吧？你想想你发脾气的丑陋，你想想你说话的恶毒，你在神面前让神圣灵光照你的时候，那得死多少次啊，对吧？还不要说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知道自己是罪人，在圣经上写的清清楚楚，罪的代价就是死。我们不是应该早就应该是死的人吗？今天是神把我们救回来，今天我有什么可夸的呢？如果是摩西，我就觉得摩西应该说，我没有啥，你不要看我是伟大的领袖，你不要看我是伟大的牧者，我是天天都需要神恩典的人。你看这会儿没有靠神的人就栽了，你明白吗？他不会说我有那么多的功劳，我就说了打了两下又怎么样啊？那不是，他觉得我今天就是需要时时靠着主的人，我就那会儿没有靠主的人，我就出现了我自己了。这也是对我自己的提醒。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也在看一本关于牧者的书哈，他就讲到就是这一个观念，他就说有时候我们看牧者的时候都是高高在上，他们完好无缺，然后呢永远都是有信心的。但是我们包括我们服侍人，我们可以很能干的人，我们都不要忘记了我们真实的生命在神面前，我们比别人更需要恩典。如果你看着谁不如你，其实你比他更需要恩典，对吗？我们会犯错呀，我也会犯罪啊。神不是天天提醒，如果没有神，我们早就掉到那个死亡的深坑里了。所以我就在想哈，当我们有很多理由的时候，其实抱怨的时候，都是在自我中心里边，都觉得我还不错，神欠我的，这个人欠我，那个人欠我，我们不知道。我是需要神恩典的人，而且我已经领受了神很多的恩典。这跟以色列人的写照是一样的哈，不要让我们做那样的人，让神真的是成为我们的神， 不断的认识自己。其实最有回去讲，又回到那个重生哈。如果我们今天师母讲的前面罗马书的经文，如果你真的没有重生，你没有办法能够在神面前服服帖帖的服下来，称他为神，说我需要你的恩典。因为人的血气是从罪人来的，我们挺享受的，谁不想发号施令啊？谁不想天天指手画脚啊，让别人都听自己的呀，对吗？这是我想分享的哈。我借着这样，我就说摩西，我想让他说，他就是知道说，我不管我做了多大成就，我是天天时时刻刻都需要神，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也是时时刻刻继续的需要神恩典的人。这个也成为我们，包括我自己，包括周牧师也是一样的，我们时时刻刻需要主的恩典，不能一点点靠自己。嗯，你要说我们遵行神命令的这个美好吗？我觉得美好就是说感谢神让给我恩典，让我来遵行他的命令。你想想以前，你想听皇帝的圣谕，你有门吗？对不对？你让皇帝给你写一个什么诏书，你有途径吗？想也不要想。今天神把他的话命令这么清楚的写在圣经里哈，圣经上刚才师母讲了一点也挺触动的，他不跟我们说话我们就已经很害怕了。圣经上大卫有两句，使徒说，神啊，当你向我掩面的时候我就惊慌，转脸的时候我就像死了一样。你可以想想大卫，他看不到神的声音，不知道神要不说话的时候，他说我就像死了一样，我就惊慌。那今天神跟我们说话，指出我们的问题，我们还说哼，不公平，凭什么？我做不到，我们还敢那么说吗？今天我们从摩西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当中，让我们看到神是何等的敬畏的神，让我们再次来敬畏他。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哈。这是我想分享的，谁还想分享什么吗？
不管你之前做了多好，做了就是怎么样，就是你就一句抱怨，你所有的功劳都会报废。所以说不管不管是说在神面前，或是在人面前，或者在为任何人做事情，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抱怨，只要就说心甘情愿去做就好。不心甘情愿去做，你觉得你很多功劳，你要是再抱怨一句，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其实抱怨就是反映在我们的心啊，你知道吗？就反映到我们，不是说这个抱怨有多大的问题，而是借着抱怨我们的心出了问题。神给摩西的那个很严厉哈，不信神，没有尊他为圣，这个是非常严厉的。或者觉得不明白为啥，摩西肯定明白，因为他认识神，他知道神是何等的敬畏。当神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没有打折扣啊，也照单收了。为什么？他知道神说的就是对的。他倒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疑问，说凭什么摩西好冤枉。你问摩西他冤不冤枉，他一定不说他冤枉，对吧？因为他认识神。嗯，
我想那当我们有那种想法说，哎，这个因为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要靠着守律法，你真的要守每一条，那就真的前功尽弃了。可是我们今天能够蒙恩在主里面的，那是因为靠着耶稣基督，靠着磐石，靠着我们的神，这个我们是得救的根基在他里面，不是靠着我们今天走了几条或什么的。今天我们就算真的是 fail 了，以前怎么样的 fail， 可是我的心我回转了，我今天是靠着他得救的。
我觉得都是恩典呐、啊，就是
对，
都是恩典呐、啊。
今天就是靠着他的恩典，可是靠着恩典不表示说我们可以
熟人一往为。
对对对对，可是我在想，今天那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如果说摩西他真的是代表守，就是因为他很 perfect， 他就是我们来看他很 perfect 啦，他真的是在全神的全家境中，那个他圣经上说他那个律法是摩西到，
律法是从摩西来，
啊，反正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不是被说啊犯了一条就完蛋了，就下当了，而是从这个当中认识到我们的神是可敬畏的哈，是他的话是不能够打折扣，他是审判他说的算，而是更加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
像这些哈，像我们在不断的查不断的在讲这些，让我们能够实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这也是神在说话，在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也珍惜这个时间，让我们也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不要到走的时候，有人到天堂的时候，神给你算的某年某月每一天你听了这个道，某年某月每一天你听了这个道，让我们起来哈，珍惜这些机会。还有谁要分享吗？
我只是感觉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被纵容了。
感谢主啊，要不早死了好多回了。
对对对
对。那我们敬畏吧，一个没死还有机会，就赶快改正，那是神的怜悯，还给我们时间。刚才红伟也讲了哈，还存留我们，要击打的话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对吧？但是有一点哈，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赶快来跟随神，来贴近他的心意，争取，不是争取啊，极力的要进入永恒，不要到了像他们走到加底斯那个边界了进不去，你不能有任何的松懈，要努力往前，那个永恒马上就来了。
我觉得我还 long way to go， 要完全的敬畏神，等于不打折扣的完成他的每一句话，又好像暂时还没能做到。你说不然摩西，你说他是那么敬畏神，但是就因为这么一个 mistake， 但是神给他很严厉的惩罚，哇，那我们怎么办？
其实神给他的惩罚哈，是在看起来是重的，但是神没有忽略他的功劳啊，他所前面所做的没有白费，他后面做的也没有白费，他后来也是忠心耿耿的听着神的话，把那些人带到那个，因为你从后边神把他放在自己带到山上去埋葬了他。然后后来刚才苏林也讲，在变相山上他显现成为一个先知的一个代表人物哈，其实神并没有否定他所做的，你不用害怕，你只是要做对，并不是说哎呦做那么好都不行，那我做这么好更差，不是那样子的。神跟每个人不一样，但是神没有让我们做魔性那样的事情，但是神却把那些我们可以做到的让我们来做，他没有让我们带领几百万人出埃及，但是我生命当中他给我的命令一定是我能做到的，不是我能做到，我不够，但是我愿意靠着信心靠着恩典去依靠我的主，我也会跌倒，但是我靠着主，就是我的心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靠近他，越来越认识他，而且我不是惧怕的，我是 longing for， 我盼望着要去的，这就对了。你知道吗？你所为神所做的每一个心思，向着神的每一个，我再说哈，你向着神所发的每一个意念，因着神的名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因着神的名所悔改的每一件事情，在神里边都不白费。神像记着摩西的账一样记着我们的账，这个是很大的鼓励吧。今天我说主啊，我愿意爱你，我真的是很想听你的话，这个也蒙神的纪念，圣灵会帮助我，这个也算是服侍神，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把它看成哎呦我今天又失败了，我明天又失败了，那摩西都那样我咋办，不是这样的一条路，是说今天神纪念我们，我向他所发的每一个意念，那是很美好的事情。你想我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哈，拿了一个烂泥给你捏了个小人都不成样子，你现在我的柜桶里还有我女儿那时候搞得乱七八糟的不知道什么礼物都还舍不得扔呢，不完美，但是蒙神的纪念，他没有说哎呀某某我画那么好的画我这个烂泥扔了吧，在妈妈看来都是一样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要不断的长进，珍惜跟神相交的时间，享受神，这个最重要。所以 不是消极的哈，我再说，这不是消极的，是个很积极的，很美好的一个旅程，很敬畏，但是也很慈爱，享受神的美好，特别美好哈。不要害怕，不要觉得摩西都倒了，我更倒了，不会的，神纪念。